来之不易的楞严经。佛陀涅槃700年以后，印度的大乘论师龙树菩萨出世弘法，因其行解证悟的殊胜，受到龙王的礼请，于是进入龙宫说法。在龙宫中，他见到龙藏，其中有一部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，批阅之后，令他感到非常的稀有难得。于是，龙树菩萨以他超凡的记忆力，将楞严经背下来，准备用来利益世间的众生。回来后，他将楞严经默写出来，呈现给他所在的国家。国王见了之后非常重视，将楞严经奉为国宝，并藏在国库里，而且禁止外传。楞严经尚未传到中国的时候，它的盛名已经传来。公元580年的时候，有印度的僧人来到中国，听说我们东土有位号称小释迦的智者大师，于是前来拜访。相见之后交流得很融洽，双方都很高兴。这位印度僧人告诉智者大师，止观中三种观照的观点和印度的楞严经中的异曲相符，智者大师一生弘扬天台止观，成就殊胜，自然对素未谋面的楞严经很感兴趣。因他研读《妙法莲华经》时，对经中的六根功德来源心有疑念，于是就向这位印度僧人请教。印度僧人说，楞严经中关于这方面义理的阐述十分详尽。智者大师很想能尽快地拜读楞严经，就殷勤珍重地祈请这位印度僧人，希望他能设法将楞严经奉请来我们东土。印度僧人走后，智者大师求法心切，特地在他所住的浙江省天台山的画顶上设置了一个拜经台，面向西方印度的方向结成的礼拜。拜了18年，殷切地盼望楞严经能早日传到我们东土来。遗憾的是，一代佛门龙象智者大师于公元597年往生了，一直就没有见到这部经。后来，印度天竺国的一位法师叫波拉密底，他听说东土小释迦智者大师为了求阅楞严经，整整礼拜祈请了18年，而且不畏寒暑，精进不懈，这令波拉密底法师深深的感动和亲近，并且他觉得这部经和东土的众生必定有殊胜的法缘。他决定要把楞严经抄录出来，打算藏匿着带到中国来，不料过边境时被驻守的官吏搜查出并且没收，因此不许波拉密底法师出国。法师只好返回，但弘法的心无丝毫动摇。怎么办呢？法师想到把楞严经背下来，这样就不会被查收。他将楞严经背得通熟后再次启程， 好不容易到边境后，因旅途艰辛的奔波跋涉，疲劳至极的法师忘失了经文，只好重新返回。经历了两次挫折，波拉密地法师的弘法之志更坚定了。最后，他采用了常人难以想象方法，先将经文写在一种极细的白布上，把自己臂膊的肌肉割开，塞进写好经文的白布，然后将创口缝合，等刀口平复后再行出国。这一次，波拉密地法师成功的渡海来到中国。那时是武则天霸政后的唐朝中宗皇帝继位的神龙元年初，即公元705年。法师到达广州后，正好当时的宰相庞融在广州负责当地的政务。庞融是佛教居士，且受过菩萨戒，知道法师的来历后很重视，于是将波拉密地法师奉请到智止寺住下。法师剖开了臂膊的肌肉，取出经文，因时间太久，白布已经血肉模糊了，经文难以辨识，更不要说翻译了。大家正都处于焦虑之中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旁边有一位哑女忽然会说话了。她说用人奶清洗白布上的血肉，自己就会显现。大家试了之后，果然现出了经文，真是皆大欢喜。经过周密慎重的筹备，于神龙元年5月23日正式翻译。波拉密地法师任译主，北印度弥迦释迦法师翻音，怀迪法师正译，庞融宰相笔录论事文采。因庞融宰相学养渊博深厚，故而使楞严经的文字十分典雅优美。如此艰难地将楞严经传来东土并翻译成功后，波拉密地法师就仓促地回国了。庞融宰相将此感人的事迹和译出的楞严经奏送入朝廷，但朝廷没有及时的颁布弘传。后来禅宗北宗的神秀大师进攻弘法之余，将楞严经抄录了出来，又得到了庞融宰相的家藏原本，楞严经才开始流通，修习楞严经的风气逐渐在全国盛行起来。摘自《中国佛学》。